历史是一个民族
的集体回忆，
遗忘篡改历史都是严重错误的，
我们都必须对抗。
开放历史，透过档案开放、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把台湾的历史还给台湾，把台湾的记忆传承下去。陈芳明的革命与诗，陈芳明现身说法，欢迎收听。
各位央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芳明，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五播出的陈芳明的革命与诗。本节目是要跟大家谈谈我在海外19年参与的政治运动，今天的主题是历史的连接。1976年夏天，因为那时候华盛顿大学没有给我奖学金，我必须要利用暑假的时候去打工，然后赚点微薄的钱。1976年当然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因为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儿子就是在那一年12月出生的，所以我觉得要当一个父亲恐怕就是要给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那我想说利用那一年的夏天拼命打工。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天气非常好，那我连续在短短两个月里面我漆了两栋房子，那都是非常老旧的房子。美国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造的，所以他们每过五年十年他们要重新漆油漆，所以到了夏天漆油漆的工作就非常多。我第一次去找那个工作要去漆油漆，就在学校外面，我们学校是在第15街的旁边，可是呢那个我要去漆油漆的那个地方呢是在第9街，所以我每天大概早上8点然后就是从校园然后走出去，然后到第9街。我从来不知道要漆油漆是那么麻烦，因为那些油漆是涂在木板上的，可是日子久了以后，因为经过下雨经过日晒，所以那个油漆的就慢慢的剥落了，所以呢油漆跟木板之间就有缝隙。雇我的那个老板他就说，你可能第一个你要先用喷枪水柱，然后把那些剥落的油漆全部都把它那个喷干这样。因此呢我大概第一个礼拜就是专门在做那个喷漆的工作，然后我以为喷漆完了就可以开始可以上油漆了。他说你要先加一个底层，我那因为他们房子那么高，所以像屋顶的部分我必须要用楼梯这样爬上去。反正那时候才28、29岁了，就觉得体力很够，所以每天我大概就是楼梯一个人就是爬上爬下，我把它全部弄完。就那个雇我的那个老板他就拿了一桶那个叫做底漆那种东西，那个英文叫 primer， 那 primer 你要先涂上去这样。而且呢那个旧漆还粘在木板上，还要用那个刨刀把它刮下来这样。哦，那我第一次才知道说哇，漆油其实工作是那么辛苦，每天都是爬上爬下爬上爬下。所以我常常会想到希腊神话那个 Sisyphus， 他因为就是推石头到山上，然后神就要让它滚下来，滚下来又要慢慢又要推一次这样的啊，就是反反复复的变成他的宿命这样。我好像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常常爬上爬下在做那个工作。 我从来不知道说那一次漆一个月那个油漆对我的伤害会那么大，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有类风湿关节炎。小时候在学校，在小学，在中学的时候，早上要去操场，那走在队伍里，那都会感觉到自己的那脚后跟会痛，可脚后跟会痛，可是走久了以后它就不痛了，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不知道那就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时候对医学的知识实在是太浅薄了。那没有想到就是说那一次漆了油漆了，两个月漆了两栋房子，那当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试炼，就是在考验我的体力。那九月开学，那开学的时候突然就发生剧痛，我的手腕，就是我的右手腕，我写字都是用右手的，就右手腕剧痛，痛得苦不堪言。我去华大的医学院，然后去看医生，跟我讲说哎，你会不会里面长骨刺啊？让他照 X 光好了。他照 X 光好像没有特别征兆，他说我们来开刀了。我觉得那个就是美国人讲是不必要的开刀 unnecessary surgery， 我才知道我自己上当了。原来就是他帮我开我的手腕的时候，他让那些实习的学生都来看，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屈辱感，好像 送上手术台，然后让人家去看把我的那个手腕切开这样的。所以我现在的那个右手的手背就是有一个开刀的痕迹。那开完了以后医生跟我说You got rheumatoid arthritis， rheumatoid arthritis 就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吃药可以止痛就可以了，这个没有办法。那后来的医生，所有的医生，就是我看了在美国看那么多的那个类风湿关节炎，他说你就是必须要跟这种病共存啊，那这个就没办法。所以我大概从1975年就开始服药，到今天都每天都要服药，就可以止痛，我只要止痛我就可以工作，那就是从1975年开始。那一年的秋天，我当然就是说身体不舒服。当时有同乡呢，他就说你来西雅图，你应该要去看看鲑鱼回来。我说要去哪里看鲑鱼？他说有一个地方叫伊萨夸，那伊萨夸那边呢，就是鲑鱼河流的终点。我第一次看到鲑鱼这样的生物，心里也产生很大震撼，因为到西雅图。每年到七月或者八月的时候，西雅图的报纸的头版都会写 Salmon are back， 就是鲑鱼回来了。那时候就拍那个从海洋那个乘风破浪，那个就是这样一直跳进来。然后进来以后，它这个鲑鱼是非常奇怪的生物啊。它在幼苗的时候从哪一条河出去？出去的时候他要经过华盛顿湖，然后经过一个华盛顿湖以后，他就进入西雅图港。西雅图港呢，因为他那个湖的湖面跟那个海面是有落差的，所以他有一个他就叫做那个闸门，那叫做 government lock， 就是政府所管控的一个闸门。所以他就在那个闸门旁边，就是让船可以进出，可是他在闸门旁边呢就弄一条水道，然后鲑鱼回来的时候是可以一直跳一直跳跳上去这样，然后他们就进入湖泊。然后进入湖泊以后，那么大，因为有那么多的上游，他们居然找到他原来最初出发的那一条那个河流。所以当我到了伊萨夸的时候，秋天美国西北的那个河流都已经枯水季了，水都很低，可是我看到他们这样往上游的时候心里好震撼，因为他整个鱼的背部都已经露出水面，所以他整个腹部 其实是摩擦的那些乱石然后上来，所以有时候他们的鱼都会带着血丝这样的。我看到那么震撼，而且他们在海外海漂泊那么无论有多久，大概是四年到五年的时间，他长大成虫然后回来这样。我看到那一幕真的好震撼好感动。那当然那时候我才到海外没有多久，不会想到要回乡，我必须要到了以后我变成黑名单我不能回乡的时候，我就会常常想到鲑鱼返乡那一幕。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到了到终点的时候就是一个鱼池，然后他就最后还是跳上去都进入鱼池，然后在那边产卵，产完卵以后就死掉了，就这样了。那当然那个是鲑鱼的那个整个的旅程，我常常会想到自己在海外漂泊的那个旅程。那我当然也知道，就是说西雅图给我的生命的启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首先是我去上了学校的一个历史叫做俄国史，事实上我是要研究宋代历史，因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非常好，可是他规定要有副修，副修就是说 minor， 你的主修叫做 major， 可是你的副修叫 minor， 你要有两个副修的课程。我后来选了两个西洋史，一个是英国史，一个是俄国史。那为什么我会会选这两个历史？因为我当初在读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在伦敦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看到伦敦那种贫富不均，他说人类的第一个革命，近代的第一个革命会在英国发生，因为资本家剥削工人太厉害了。可是没有想到革命没有发生，反而是发生在俄国。所以我想说我要知道历史答案，我就选这两个。那么我的俄国史老师他的名字叫 Trego， 那台湾把它翻译成屈来国，他是殷海光的好朋友，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那尤其我的老师屈来国，他写了一本《二十世纪俄国史》，那本书对我的启发非常大。那屈来国曾经是交换教授来台大教书的，那他跟谁交换？交换教授呢，就是台大的那个夏基安，那就是夏志清的哥哥，他们交换了。可是夏基安去到华大以后，他就不回来了。所以后来那个合作计划，就是交换教授计划，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执行。他没有想到屈来国来台湾，他认识了殷海光，他们变成好朋友。那我在二十世纪俄国史里面呢，我真的获得很多。我到现在还是很难忘我的老师屈来国，一个认真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给我思想上的启发非常非常大。谢谢大家收听，我是陈方明，我们下周五再见。